Hello, everyone. I'm today's English major. My name is Cindy. Today, I will talk about English test. I hope everyone can learn about it, and I hope all of you can get a high score through today's test suggestions in the future.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英语主播，我的名字叫做 Cindy。今天呢，我将和大家讨论一下考试英语。我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考试策略学习，能在将来的英语中获得一个高分。首先呢，让我们来一起了解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学英语考试是教育部门主管的一项全国性的英语考试，其目的是对大学生的实际英语能力进行客观、准确的测量，为大学生教学提供测评服务。大学英语考试是一项大规模标准化考试，在设计上必须满足教育测量理论对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的质量要求，是一个标准关联的常规模参照测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为一项全国性教学考试，由国家教育部高教司主办，分为四六级 CET4 and 六级考试 CET6，每年举行两次，从2005年1月起报到成，其满分为710分。凡考试成绩在220分以上的考生，由国家教育部门高教司委托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发给成绩单。既然四六级考试英语对我们如此重要，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看牛人总结英语四级考试经验。一、听力，听力有三种题型 dialogue, tone, dialogues, passages, 三个短文 compound dictation, 复合式听写，也就是说传说中的段子题。第一种每年必考，后两种逐年交替，其中考 passage 的次数相对较多，最容易得分的是 dialogue and passage, 只要记住一个超级技巧即可。对话所述事情总是向不好的方面发展。举几个例子，比如对话里问教授的讲座 lecture 难不难，记住一定难。老师的作业 assessment 多不多，一定多。男士发出的邀请，女士会答应吗？永远不会，永远是一个傻哥们发出邀请，而邀请的对象是 Mary。 问我们游泳好吗？滑冰好吗？跳舞好吗？吃饭好吗？ Mary 的回答永远是，我非常的想去， but 我不能去。司机考了十几年， Mary 从来没有去过，今年照样也不会。所以大家记住喽，只要是对话必然会发生意外的事情。再举个例子，两个选项 A 火车准时， B 火车晚点。如果你是出题老师，你怎么设置对话？当然是晚点了，准时有什么好说的？总不能有两个神经病吧？或者说两个人刚谈恋爱，来到车站，没话找话。男的说，哇，火车准时了。女的说，咦，还真准时了耶。所以准时是不可能的。不好的事情一般都是最后的答案。对于 compound dictation, 上学期我运气好，没有考这个。但是我觉得这种题确实比较难。只能是我竖起耳朵专心听呢，即使听不懂也要根据上下文瞎猜一个，空着肯定没分，瞎猜说不定老师看错了还会给你一分。我想补充的是，千万不要听历年真题，不管是磁带还是 MP3, 这些只是让你觉得更烦。我当时就只是在我的 MP3 里面存了一些 Backstreet Boys The As Long As You Know Me, I Promise You and Mitch Kelly, The Always Be My Baby 等等。当我困了的时候，就在自习室假寐一会儿，听歌养神。二是阅读部分，阅读是我们应考的重点，阅读题得分的高低直接影响你是否能过四六级。在这里，我针对每一种题型谈一谈。一事实细节题，据我的观察，每年必考地方是列举处，即有 first, second, in addition 等等的地方。 还有举例与打比方的地方，就 as, such, for instance 等出现的地方，有几个应考规律，大家应记住。A, 选项中照抄或似乎照抄原文的一般不是答案，而同义词替换的是正确答案。B, 选项中表达意义较具体，也就是说句子较长的一般不是答案，而是概括性的，抽象性的是答案。C, 选项中有绝对语气词，比如 must, never, merely 等不是答案，而有不十分肯定语气词的是正确答案，比如could, might, possible 等。三则是词汇了。对于这种题，当你看到我的博客以后，回去赶紧扔掉那些什么词汇串联记忆、星火记忆、黑白记忆、什么家谱式记忆、连环记忆之类的书吧，或者送人，或者保存好，来年卖给不懂事的大一新生们。要不就拿去建桌角，方方正正的，多好啊！在我看来，背单词是一种投入和产出极不成比例的做法，极其愚昧和迷信。牛人当年就是这么做的，考前两天一定不要太早，否则还会忘掉。浏览了一下课本后面的四级词组，考试时只要选项里有出现课本上的单词或者词组，那么不要犹豫，选定它。牛人还想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30词汇题浪费太多的时间，要知道每个题才 0.5 分，而阅读呢一个两分，把时间节省出来做阅读。牛人当时则用了1/4的蒙题概率，最后综合选项包括完形填空考了100多分。完形填空和解答题的回答属于第四部分，这两个题也是逐年交替，其中前者出现的几乎远远大于后者。如果你遇到的是完形填空，你应该庆幸，整个四级考试中属它最简单了。牛人当时压根儿就没有看题目一眼，直到考试结束铃响，我才开始拿着机读卡瞎蒙。好，来下面来看看牛人我的蹩脚看法。在完形填空时，当我们不知道选的时候，就选你认识的那个，四个都不认识的情况比较少。而在听力的情况下，短听力时听到什么而不选什么，长听力题时听到什么就选什么。注意第一个句子和最后一个句子。吐血秘方是不要背什么词典，把历年4、6级考题中出现的生词全背出来就行了，阅读里的就不要背了。而真题型中不认识的单词全部查一遍字典，完形历年真题认真做一遍，阅读历年真题认真做一遍，如有可能逐句翻译一遍，作文5年内范文看一遍，有印象即可。而我们的长作文千万不可以打具体草稿，有个框架就足够了。对于长阅读一定要先看题，长阅读出的题都很简单，先把题目中的关键字记住，再直接到原文中找答案，一般都不会拐弯抹角的问你看了什么就填什么就是了。千万不要买模拟你题，都是废纸。下面一定要整洁啊，无论字体怎么样，下面都不能有大篇幅的涂抹，否则绝对无法高分。就算发现中间写错了，也最好想办法在后面弥补，不要涂改。字写得漂亮当然更好，达不到的你也要要求工整，对吧？写作文时都是把考前一些好的句型和优美的比喻从书上抄下来背，因为开头是很重要，万事开头难嘛，千万别把时间花在背单词，不值得。做真题一遍也不够，这就是考试根本和能力有关系。真题做3遍不嫌累，再把真题出现的生词都背会，对付4、6级考试就足够了。至于听力，考前2周就反复听真题，听到想吐就行了。4、6级考试要快，三长一短选转短的，三短也长选长的，长短不一选 B, 参差不齐选 D, 犹豫不决选 C, 以猜为主，以蒙为主。当然这些蹩脚的看法 英语主播、电台人，但是不是很同意的。我认为实力是重要的，平时的锻炼是非常关键的。要想取得好成绩，绝对离不开我们平时的练习与学习。至于这些，那就是牛人他们的别处了。他们总是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与独到的看法，要不然怎么被称为牛人呢？对吧？好，下面来谈谈新概念对我们考四六级的作用吧。学好新概念英语，轻松过四六级。很多在线的本科生都期盼自己能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但又总是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快速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新东方在线老师建议，学习和背诵新概念英语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从容地面对四六级考试。第一部分是词汇和语法。中国人学英语重点是词汇语法，很多学生都是抱着厚厚的词汇书一遍又一遍的背诵，但记忆效果却欠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单词背会了，却不能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例句中去。实际上，在考试过程中，往往不是直接考单词，而是在句型中考察单词的运用能力，这直接反映学生的英语功底。背单词学习的不仅是单词本身，而更应该学习如何将所学知识转化为一种考试技巧。学会用单词是提高英语水平的重中之重。新东方老师通过很长的时间研究发现，新概念英语课文中的知识点和四六级考试的知识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新概念英语中每一课都有自己的核心语法，层层递进，并且在课堂上，老师会加入很多最新的四六级真题，让学生练习，不断的巩固提高。此外，我们知道做四六级题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语感来判断。语感能解释许多语法而不能解释的问题，而背诵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培养语感的方法。因此，在背诵的时候，我们会把单词连同其上下文一起背下来，我们就能更好的了解每一个单词应该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使用了。第二部分则是听力了。大家完全可以把新概念英语当做是一套很好的听力材料。新概念英语的配套 MP3 有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两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模仿。下面谈谈如何通过新概念英语练习并提高英语听力。首先，不要看课文，将整篇课文听写下来。如果有的词写不出来，猜测该词大概是什么，实在是听不出来就不勉强。随着听写的增多，听力会逐渐增强，在听的过程也可以加深对英语发音的认识。而且实践证明，如果能达到一听就懂的程度，你的脑子里英语翻译成汉语的现象就会消失，阅读理解的能力一定会大大提高。二，则是查找错误。把听写下来的文章与原文对比，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以及今后如何避免。三，跟着录音反复跟读模仿课文，尽量模仿录音中的单词发音、语调、连读、弱化等语音现象，力求接近录音。四，坚持练习，2个月后听力水平就有质的飞跃了。第三大部分则是口语篇，每一篇新概念课文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口语素材的最好来源。在反复听录音模仿的过程中，无形中就提高了发音和判句的能力。配合老师上课讲的语法知识点，就会可以给口语一次全面的提升。四部分，在四六级阅读中，长难句一直是高分的难路虎，但那些长难句再长再难，也不会比新概念中最地道的英式句子长难。 四六级阅读的难度不会超过新概念三册的难度。如果精通新概念四册的话，就可以对 GRE 和 GMAT 中的长难句游刃有余。试问，如果你已经把许多又长又难的句子纳熟于胸，那些所谓的长难句还能难倒你吗？所以在课堂上，新东方在线的老师会给大家详细分析课文中的长难句的语法点。更重要的是，老师会让大家进行仿写，让大家真正掌握如何应用长难句，以及在阅读中一眼看透长难句的本质。五、写作。要写出一篇好文章，必须要以大量的好文章输入为前提。大量的背诵不仅有助于积累精辟观点，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大量积累漂亮的表达方式，使文章更加出彩。经过大量的背诵，我们渐渐可以以西方人的思维来组织句子，从而使文章更加地道。新概念二册应对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是足够了，学完新概念三册则六级考试，哪怕是托福、雅思考试也足够了。很多人都不知道用新概念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其实这是也是很简单的。在接触一篇新的课文前，不要看它的英文，而是根据课文后面的中文翻译自己翻译成英语，然后再和原文对照，这样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写作弱点和问题，及时修正，日久积累，从而获得提高。好啦，今天以考试英语为主题的播音就到此结束。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来一篇小美文，英语美文。做自己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I will know that only those with infinite ability can always be at their best. And I'm not inferior. There will be days when I must in the world consistently struggle against forces which could tear me down. Though such said, these appeals and sadness are simple to recognize.But there are others which approach with a smile and the hand of friendship, and they can also destroy me against them, too. I must never relinquish control. 好一句，我将成为自己的主人。好一生，我将明白，只有低能者才会江南才尽，而我并非低能者。我必须不断对抗那些企图摧垮我的力量。失望与悲伤一眼就会被看穿，多么经典的句子，也十分励志。在生活中也在学习中，我们随时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承认自己是低能者。我们要学会自控，让自己成为越来越强的人。所谓自立自强，成为自己的主人吧，让我们一起成为高能者。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节目的最后，我希望大家每天能 day day happy and day day up， 每天开心和每天向上。好了，我是今天的主播 Cindy， 欢迎继续锁定78.FM， 让我们下周再见。Goodbye everyone。